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表示，俄罗斯空袭哈尔科夫商场已经增至14死43伤。北约秘书长认为，应该准许乌克兰以西方武器攻击俄国境内。美菲小岛演习，滨海陆战队目的是阻止中共越过第一岛链。北韩已经通知日本，计划在6月4号前发射人造卫星火箭。外交勒索引发众怒，危地马拉业界呼吁放弃中国市场。巴基斯坦自杀式炸弹炸死5名中国工程师一案，当局已经逮捕11名疑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官员星期日上午表示，俄罗斯上星期六空袭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间人潮众多的五金商场，造成14人死亡43人受伤。该市星期六总共遭遇两宗空袭。哈尔科夫州长西列古波夫星期六下午在国家电视台表示，这两枚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市住宅区 Epicenter 的五金商场，空袭亦都引发商场熊熊大火，滚滚黑烟升至几百公尺高。哈尔科夫市长泰瑞可夫表示，炸弹袭击的时候，五金商场里面大约有120人。他说今次袭击是针对有很多人的购物中心，那显然是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星期六傍晚一枚导弹亦都击中哈尔科夫市中心的一栋住宅，造成人员受伤。截至星期日上午为止，伤者已经增加至25人。即将卸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向英国经济学人期刊表示，北约盟友有必要考虑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军事援助武器的限制，准许乌克兰用相关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番言论被诠释为是对美国呼吁。斯托尔滕贝格自从2014年接任北约秘书长，将会在今年10月任期满10年的时候卸任。今年7月他亦都将会在华府主持任内最后的一场北约峰会。他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说，特别是在现在，当俄乌双方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带激烈交战的时候，拒绝给乌克兰使用西方军事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正当的军事目标，无疑会令乌克兰的自我防卫加倍困难。另一方面，他亦都坦言，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仲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行，因为北约采取共识决策法，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指出，美国同菲律宾陆战队近期在菲律宾北边的小岛演习，是为可能同中共作战预先做准备。这些小岛上高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距离台湾最南端只有100英里，客应直升机航程不用一个钟头。报道指出，如果万一必须要同中共作战，美军认为至关重要的策略是能够由靠近中国的岛屿发动攻击，演习就是为了这个策略预先做准备。而美军陆战队的目标之一是在冲突爆发初期就令中国陷入僵局，争取其他美国部队到达的时间。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詹森表示，现在理想的情况是位于第一岛链的岛屿都部署这些小型行动灵活的21世纪沿岸骑兵，能够令中国的情报网造成巨大负担。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华瑟就表示，万一中共攻击台湾，美军陆战队滨海团可以阻止中共舰队越过第一岛链，以免威胁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部队。东京时间星期一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指出，北韩当局已经通知日本，北韩计划在5月27号到6月4号期间，向黄海和吕宋岛以东的方向发射一枚搭载人造卫星的火箭。而日本和中国以及南韩将会在21号举行停办了4年多的三国领袖会谈。北韩是在会谈前夕发出这份通知。 日本外务省指出，美国、日本和南韩官员目前已经召开电话会议，对上述通知因应作出应付。同时针对北韩运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将会违反联合国决议一事提出睇法。日本外务省亦都在电邮发表的声明中说，与会官员同意将会要求北韩取消这次的发射计划。不过外界估计北韩仍然会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发射。根据危地马拉媒体星期日报道指出，危地马拉的出口业界和生产商对中国禁止产品入境持续表达不满，呼吁应该放弃中国市场转往其他国家出口。据危地马拉业界反映，中国买方总是一再压低该国的商品价格，再加上很多不透明的贸易障碍，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虽然中共官方没有证实是否禁止危地马拉的夏威夷果仁和咖啡入境，但是危地马拉出口业界工会确认，至少有两个货柜抵达中国的时候，当地入口商无法执行提取安排。与此同时，自由新闻报亦都指出，由于受到中国贸易封锁的不明朗因素，目前有40个货柜的咖啡无法发货或者滞留在外海，而其中带来的损失已经令危地马拉业界相当不满。对于五名中国工程师今年3月在巴基斯坦北部被自杀式炸弹攻击身亡，巴基斯坦反恐官员星期日表示，当局已经逮捕了11名涉案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日当日，巴基斯坦反恐负责人塔希尔和内政部长纳维克在联合记者会宣布了这项消息，而被捕的男子隶属当地塔利班组织，又叫做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该组织是一个由几十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和宗教激进团体组成的分支机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宗旨是推翻现行政府，由严厉的伊斯兰法律来代替统治。塔希尔说，由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使用手机和当地组织的管理者联系，当局因此能够循线索逮捕这些疑犯。他还说，调查和证据显示，这些武装分子一直听从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领导人的指示来安排攻击行动。
美国和菲律宾4月22号到5月10号举行了2024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在美菲军演中，几支小分队飞往分布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吕宋海峡上的3个小岛。小分队的出现表明，进行跳岛战术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正同盟友一起前往有朝一日可能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地方。《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报道，这个是一场军事演习，海军陆战队正在为实现世界一场冲突做准备。在他们来看，这个战略对于在邻近岛最上同中共作战至关重要。他们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频海团，这个团成立于2022年的3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经过几十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之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面重新设计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出席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场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峰会将会在6月15号到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留森举行。瑞士政府曾经说已经邀请160个代表团与会，但俄罗斯不会参加。泽连斯基提到超过80个国家已经确认会出席。俄军最近几个礼拜在战场上持续推进，并加强空袭乌克兰各个城市。基辅当局希望6月的和平峰会有助于给俄国总统普京在国际上承受更多压力。韩中日三边峰会在礼拜一5月27号举行。礼拜日，南韩总统尹世月分别同中共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韩中两国 同意重启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且适时举行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副部长级外交安全二加二对话等。继中韩双边会谈之后，尹锡悦亦跟住同岸田文雄召开韩日嘅双边会谈。针对礼拜一嘅峰会，首尔官员预告，尹锡悦、李强同岸田文雄将就经贸、科技、人民交流、健康同老龄人口等六大领域通过一份联合声明。岸田文雄礼拜日喺羽田机场出发之前，话俾记者知，关于三国首脑会谈，佢将寻求开放同坦诚嘅讨论，希望通过重振三边关系，促进面向未来嘅务实合作。南韩同日本近年亦努力修复因为历史纠纷而受损嘅关系。随住美中竞争加剧，南韩同日本亦积极深化与美国嘅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24号发生大规模山崩，并且埋没咗一座偏远嘅山庄。根据法新社获得嘅信件副本，法新社报道，巴纽嘅国家灾害中心27号话俾联合国喺巴纽首都莫士比港嘅办公室话，山崩令到2000多人遭到活埋，并且导致重大灾情。孟加洛山24号朝早发生大面积崩塌，淹没咗恩卡省一座山边村庄嘅好多房屋同埋瞓喺屋里边嘅人。曾经人嚟人往嘅村落几乎灭村。巴纽嘅国家灾害中心表示，山崩对建筑物、农地造成严重破坏，并且对国家嘅经济命脉造成重大影响。喺联合国官员27号朝早收到嘅信件入边，巴纽嘅国家灾害中心指出，前往波尔盖拉矿区嘅主要公路完全中断。信中写道，由于崩塌地仍然喺度缓慢移动，情况仍然唔稳定，对救难队同埋幸存者都持续构成危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喺5月10号发布嘅年度人权报告中，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嘅行为。据大纪元27号报道，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话俾大纪元知，中共活摘器官呢一个罪行正喺度继续，并且扩大。史密斯议员担任 CECC 嘅主席，佢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信仰人士器官嘅罪行予以严厉打击。2016年6月22号，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嘅最新调查报告，即《血腥嘅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在美国华盛顿 DC 正式发布。三名联合作者乔高、麦塔斯和调查记者葛特曼表示，在过去的15年当中，在中国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共不单止对法轮功学员，而且对其他宗教信仰人士进行活摘器官。美中防长可能在近两年来首次实质性的面对面交流中，讨论台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中共国防部星期一宣布，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将在5月29号到6月3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且访问新加坡。声明表示，董军将在大会发言，并且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仲将同新加坡政府同防务部门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经同董军在4月16号举行视讯通话，并且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5月16号，美国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亦都同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李斌举行了视讯电话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共防长在2022年的12月。2022年因为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争议，中共暂停两军沟通。目前两军关系正逐渐恢复。